请喝茶。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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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没错。好，我们看这个结卷论。那我们前面讲完这个大圣圆生论之后啊，好，我们现在啊，正如我们前面就讲了，我们已经谈过中论、少论、色门论、这个大圣圆生论，其实这些道理你应该清楚，它是同一个道理。但同一个道理，如果你觉得在听的还是有点生涩的话，那表示应该再从头再听一遍，因为它道理都一样。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一个道理怎么这个文字我们这样看是这样，怎么看不出那更深细的东西啊？一个就像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读数学，我们这个公式都背起来，那碰到题目就用不上去。那会算的也是用这些公式，不会算的他也懂这公式，那就是用不上来。那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见的纯熟还不够啊，所以我之前在跟你希望大家就说，与其这样一直读一直读，不如发点心一口气把它弄懂，那个可以省事多了，好吧？你这样弄还是不懂啊，那所以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有同学研究属于选择中观的哈，那其实有些东西当你这个观念有的话，你发觉很多中观的题目都可以做，也就是一个道理懂了以后，包括这个道理如果你会通到唯识，你发觉唯识的东西也好多都可以做。我刚一个唯识的那个三性三无性啊，跟我之前有谈到三性三无性跟中观二谛啊，这两个就可以去做很好的比较，乃至如果你要放大一点，这个中观的空、唯识的空、如来藏的空，它的在诠释上的异同，这就是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你讲说我为什么要做这种题目，这个题目就是建立我的空之见了。这就是说别人当他分歧在谈三系中的差异的时候，你也可以很有根据的依照你所研究的去表现出显现出他在教说上显现的诠释上的不同跟理上的会同，这个这与其在讲说我们在外表上认为说把三系分开来个别谈的不恰当，那你干脆直接从透过研究去把这个问题解决嘛，是不是？那像这一类的问题，如果你对空的道理了解，其实我相信这三系的融通应该不是问题，我认为。好，所以这也是你可以做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当然就算你们有的同学已经要毕业了，毕业了，这个是因为这条修学路是漫漫长长的，你们随时都可以在领知识之余也可以针对一些个别的问题给自己一个目标做深入，因为这样你才不会这个时间这样过，有时候因为缺少一个投入的目标时间就这样过了，你还是可以针对某些目标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在看似我们不是在做我们的兴趣，不是在做希望有什么学术成就，我们其实就是透过一个对法的追寻，给自己一种修学的目标，给自己深入经章了解佛法的一个目标。 那这样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只是大约有一个笼统目标，可是时间就这样可能会过掉，比较可惜。好，所以我说我们现在接着我们来谈的这个是结卷论，是陈那菩萨，他是三藏真谛法师所翻译的。那陈那菩萨我讲我们大约也了解，他是在唯识这一方面他属于尤其最有名的是他的音名，这个音名。那不过我们现在重点不在谈这个音名了。那不过我想大家如果有机会啊，其实有机会就看你们的自己的法性了，有兴趣都可以深入研究每一个法，每一个法在过去你看我们说菩萨无名中求，其中一名就是你该学的，那我们这一名好像还不大同啊。那这个一名也不是光只是理论的一名，而是你训练到出一个非常具有逻辑性的如理思维的能力。那不但如理思维的能力，这种比量的智其实就是要破，在医学思维论他谈的为什么你要这些智慧破邪论呢？英明的用意，这种比量之就是要相互错误的之间，外道错误的之间，它就是有这种意义的。那像这个我们假如有机会也可以了解，但问题不是研究英明，其实我们大概比重点都不在于一直在探讨这些名相，而是说他透过了解英明的时候，他可以规范出我们一个对事对法的如理思维，乃至说我们现在面对不同的知见，不正当的知见，我们可以透过很逻辑的很合理的思维里面，透过这种道理让他的矛盾让他的不清净呈现出来。因为恰当的论证你不用这个大喊大叫跟他动动气，你只要很稳定的跟他谈，他其实很快就会呈现出他的理论上的矛盾跟不圆满啊，那这个时候才能降服外道这些道理。那所以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了哈，一个话题。但其实作为我们自己学习的，你如果真的有心，你应该往这边也下点手。那不过，以后有空，我之前是有讲过三四遍的哈，但一直资料没有具体留下来。那可能以后最近有在想说找个机会要对某些周边的一些学生啊再一次讲，因为我们看到不但是我们现在普遍的就是我们很多人在论证啊，包括我们在思维啊漏洞百出，是充满信心，信心具足，就是对佛法感性，可是论证凑就是漏洞百出。那就是说那别人听了、别人听就是以信心接受，那如果用理性的话就是讲不通啊。那为什么他还能接受？因为进入这个环境里面，大家把理性拿掉吧，就很感性的心啊，这个就不会有冲突了。我这个在门内可以拿出门外的话不一定被接受啊。那尤其碰到世间的一些有学问的逻辑观念很强了，你难免就会畏惧，因为你的理论站不住脚，或是说你的经验不具足，种种佛法的活用不具足，所以你无法将佛法落实在现实。那所以说你无法在现实里面找到有力的举证，那你的理不清净，你的举证不清净，所以你所得到的结论人家无法接受。好，那我们这个就暂且别开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谈到三界者啊，结卷论。这个结卷论当然卷在一块了，我们现在把它解开了啊。那这个论其实很短啊，前后才多少个字，但我想即便是很短的字啊，我们也看看它开展的另外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用几个简单的道理，就算我们不是已经听了很多论嘛，那其实如果照正常的话，你众论听完就解决了。那现在变成利用不同的论，在显这个空义的时候，让我们的空之见啊能越来越清净啊。这里面我们这么认为，结果当义理开展出来的时候，发觉我以为对，原来又是错， 那看到这个东西，我以为对，又说错，对不对？哎，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看到一切是六缘，他讲说，他如果开头文字不起，二起空的话，一读下去，嗯，不都这样吗？啊，如果就难道我二起空？没错，你二起空，你都会骂人二起空，结果你自己二起空，哎，所以这个表示见不见性。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反复不同的立场在琢磨的时候，可以让你对这个正见越来越亲近。所以我们就是，这就是教义的本身，倒不一定重点在于我们说一定要读到哪些的东西，亲近的为主，以它为目标。我们看三界者，唯以言明为体，由强分别，非实于佛法，故不得人。就三界，所以这个里面一开始他所立的这个道理啊，一开始他开宗明义就跟他讲，根本没三界啊。那所以我们一开始三界唯心所造啊，若人一了之啊，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其实这个道理会有具有很深的意义。所以我们经常每次在放蒙山一开始讲。唱这一段话，其实它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是后面为什么会成立的理由嘛。后面为什么会唱这么经咒，为什么可以放我可以超度那么多人，就是这个理由啊。它终究还是唯心造啊。那所以唯心造，既然同样唯心造，我起什么样心，起什么作用，我的信念如何转，所以在这里他也能尊重这个道理，依源于这样的境气，这样的思维观察，仰仗三宝的加持，所以他起了这个超度的作用。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核心的题，所以这样的安排很有意思。像往往我们的这个道理抓不到，像我们这个三十信念也是啊。三十信念你以为容易，你应该看看我，你懂得几个？我相信真正了解三十信念的那个法的宽观察，大概也不多，念可以念啊，但懂得不可能不容易。我挖掘三十七年里面的文，哎，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你今天将这个法体如果没掌握的话，它只不过是仪式的滚过，它并没有真正产生的意义，作用不大。好，那我们现在讲说三界是这样，那如果三界这样的话，三界轮回又是如何？所以如果以我们顺前面我们前面讲了大圣圆圆圣论的时候，所以生老死就是三界的果体，对不对？那这个果体是从哪里？从你的无明行色名色六处出受爱起有生，这个所以是它的本身三界的生跟老死，其实是跟无明分别造作业力有关的。那所以说离开这个业力的时候，三界没有三界法，所以出三界不会跑到第四界。出三界其实出三界的核心根本就是在观察这个缘起意义，就在这里而已。所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啊，我们怎么样出三界，只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期许，但不是，其实但它不是光只是这样的道理，它整个三界的所有差异，就是由我们这里这样造作出来。所以你看到，那他这里讲说，唯以言明为体啊，等于是明言为体，就是这种分别为体而已啊。三界是以分别为体的，由强分别，非实有法，故不得生。不得生，所以在整个缘起里面，可以看到说，你起怎么样的心念，感应怎么样的果报，是不是？好，这个所以三界同样在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各个差别，无穷无尽的差别。就像我们现在就在一个刹那，我们身上接续着过去无量劫每个人的心念，那个每个人过去都是无量的东西。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同一个空间里面，但我们每个人接受着过去我们自己过去造的那种 无量的业力，其实隐藏在我们身上，所以它背后的影响力是很大的。那所以说当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过去的业力和现在的业力形成下一个业力也是千差万别。即便你现在就在这里做同样的事，听同样的课，结果还是千差万别。你可以在这当中里面念念不同，念念不同，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我们在佛法里面讲的根性，根性，因为这种根性所累积出来的，绝非 哦，昨天我在跟一个法师在谈，就是说我们本来都知道说，哎，这个三分靠天分，还是说一分靠天分，九分靠努力，对不对啊？后来就想，好像不是这样，好像我们过去的其实它不定啊。但如果以我们一般这样泛泛修，其实你大概是受过去影响大。所谓你很精进勇猛，徒有发起勇猛心，或你这个，不过这是常非常人。那说就一般常人哈，你说你靠今生的这样所谓的精进努力，这种精进你努力，跟你过去的业力所形成的串起原生原灭的这种业力的这种转变，我觉得你这样的努力其实跟常人，也就是90%。或者99%啊，你那个1%，那1%看起来好像一点点，其实对有些1%里面的很精进，跟1%里面的不大精进，有很精进就觉得很精进，其实就是那1%里面的精进，不怎么精进。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谈，很有意思的。以我们现在如果道理越来越懂，你就会越来越感觉修行的限制。你以为你很用功，但你那个用功和你敢去面对断放下自我的执着，那种其实这种精进跟那个精进不一样，你们知道我意思吗？抱着我执的精进跟面对我执的对立，这种精进是意义不大一样的，哎，是不一样的。你现在，我常讲说把所有一切所爱的先保护好，以后在这个保护好底下才来勇猛精进，意义不大。好，我今天可能演讲会讲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蛮震撼的。最近刚好有人给我一个资讯，就是这个马来西亚有一位比丘，他到泰国森林修行，他20几岁就出家了。他父亲是马来西亚第二有钱的，他父亲的财产有80几亿美金，他是独子，他留学英国，会7种还是8种语言，长得庄严，越看越火大，开玩笑的，哪有好处都在他身上，这火真的好处都在他身上，你就觉得，哎，这个，不过你看，说放就放，80几亿美金的财产，他是独子，所以他父亲对他出家，刚开始不能接受，不过现在接受，你看，这个你看啊，我。这个你觉得他了不了不起，很了不起，对吧？别的不说，那道心的部分，光舍下这个八十亿美金，这个当然是很伟大，但这个伟大都还在余劫哦。你能舍到多少？88500？不是，我大概能舍850，这个单位还是元，不是亿啊，不要一下谈太多啊，我们这个谈太高了不好。我们就你能不能平常能不能舍8500？要考虑考虑。85可以，850，8500，85000到哪里？可是你看啊，我们如果以我们现在去衡量，你能舍多少？再来关他那个85亿美金啊。完了以后，可是这些量不谈修行的话，它都还在余劫，而我们是说我们要出三界，你不觉得有点狂？不是，很狂。以我们现在所修的，你说如果你看不清楚三界的意义的话，你所修的这东西根本是，你说就算你舍下85亿，天人80几亿，天人还是觉得这个我不要。你以为是欲界人觉得很难得， 但我想一界天都不以为然了，光一界天就不以为然。那当然他可贵的不是这个，只是站在我们这种立场觉得好难得好难得，可是他也没怎么样。那反过来，你要不看到这种缘起的虚妄，这种业果在这个业力里面，你看到的是这么一个组合的欺狂性的话，你很难割舍这么大的可爱哦，可爱劲。那呢，反过来，你要不能有实质的对法的这样啊来看的话，你这一步真的是很难踏出来。啊，所以我才讲说，拿这个来比，我们就能看出我们到底是哪种根性。而在这种根性底下的再大的努力也不过如此而已，懂吗？啊，哇，他还积极布施，人家一口气连甩连看都没看就不要了，连就这样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又不是说啊，我已经的荣华富贵过了，我到快六十五七十岁，反正再活没多久，算了，我来出家好了。没有，是二十几岁。年轻力盛，什么因缘都具足的时候断然出家，难，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是，所以我常讲说，这个见要是不是很清楚看到世间的这种，就像我现在拥有一切都的七狂性，它如何依因和依和因缘而升起这样的因缘，这些的希望性的话，你无法彻底舍掉一切，所以。当一个人了解这种正见所修的修行呢，就算他的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人都依然恭敬他，对不对？因为他处在欲界，但他观的不是欲界烦恼而已，他观的是三界七狂，所以这才道人相就成就出来。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他就是从这里显出来的。嗯，我觉得这个很，我就留着，哪天我把它印出来。贴在我们道场上，下次人家，你怎么拿我五块钱？我都不用讲，你还问我五块钱，八十几亿都不要，你要跟我要五块钱，但不过他也会指责我，你为什么五块钱不给我？这个就太聪明了，哇，有意思，我的，好，这个我们来看啊，我以名言名为体啊，由强分别会实有法故不得生，由简则门诸法自性啊，为生不颠倒自故立此论。所以他我要现在的简则说，这个法的自性在哪里？那因为唯有观察法自性不可得，这个才能立下他不颠倒自，难道才能生不颠倒自，所以立这个此论啊。那很简单，不过这个就是我们也可以经常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开示，也可以开显一个道理嘛。鱼腾起舌之，见腾则无尽。分昧时中，再非眼处，鱼腾色形，见是舌相，未尽所狂，未见差别，未彼是舌，生决定解。那这个都是，你看他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疼，但疼的这个像，你会起这个舌的解释啊、认知啊，是还是有仰仗的，所以并不是完全凭空乱想。当然，众生的颠倒有很多类的烦恼，但我们现在讲一般来讲，一般众生要起任何执着，并不是完全凭空乱想，否则的话，众生的执着也太好断了。也就是众生他今天会产生这样执着是有根有据的，事实上是有这些东西作为底子，就是有疼这些相。你要是说找一个别的东西，它生不了舌的结，它一定是有疼的相，就是因为我们有非常深信绵绵不断的这份我执相，我相是我，所以才会生我执的。所以你说我们现在只要观空就能观得来，那这个一片到处都圣人啊，是不是？最主要是就像我们现在有没有桌子？有啊，你能看出不是桌子吗？你根本看不出来啊，是不是？我们现在都看外相来， 像现在的那个仪器啊，非常好，就是说现在有时候那个仪器啊非常好，人身体一进去啊，它每隔零点几公分就拍一张摄影，所以你整个身体啊，除非那个肿瘤刚长出一点点啊，刚好也跨过去，或者的话几乎都扫出来。那我们有时候去拍到，哎呦，我里面长成这个样子，我们外面是这样，里面，你有您的脑了，你们这一下来，那怎么是这个样子？也很好，也有趣啊。但我们现在透过，假如我们没有仪器，就这样看，再怎么看也看不出里面是这个样子，除非人死了。可是就算这样，我们现在眼前我们就透不了，我们没办法那么观察，但机器可以啊。那换作另外一个，就是透过一个禅修的能力，是不是能看到这些不净相？可以。我不是讲说以前有一位老师，他修的是安波法，但他看的是不净相。他就在修安波法，修到最后突然看到身体的不净相，他也不是修不净观的。所以我说这个佛法后来你经历多了的话，就他启发的因缘跟你殊是有很大关系。他竟然修安波法起不净相，不净相是他身体所有的器官他竟然看到清楚，连心脏怎么跳他都知道。那个整个36列中讲的是那36，他说有的人术士有这种修法，说今生只要博修禅定，马上就启发那个术士影像出来。所以他一旦看到这个之后，对身体的爱着就不见了，他是这个在家居士，而且他修安波法没多久，就有一次跟我讲，他说我怎么会看到这个东西？我看到我自己的身体很清清楚楚的，包括心跳在跳动的一切，这种身体内在器官下，就是这么道理。好，那你唯有这种能力看，你才能看到这个身体的不净相，对不对？那所以说，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说，一个法它之所以会产生这个执着，并不是凭空来的。所以如果不是很实际去观察这个法相的话，你说要舍掉对它的执着不可能。好，如果这里面有一个蛇，有一只蛇，你如果不是很冷静看它的话，你根本不可能放下这个执着。好，所以在佛法里面呢，你看清楚，你才看清楚它是一个疼，那你能放下执着。问题是当你没有看到它是疼的时候啊，你就生恐怖想，你就会挂。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如何实质看它？你如果远远看啊，我们看到很多东西，一件事出来的时候，每个人各个解释不同。你这时候你会有时候在我们某个角度上，哎呀，怎么有那么多颠倒的人？可是你在讲别人的时候，我想你也是其中一个啊。这50度笑百步。你说哎呀，他们怎么这件事就这么简单，怎么看成这样？众生各个唯心所现，见出他影像所现出来的，他还是有的，还不是他故意捏造，他是有根有据的这么认为。那我们也是有根有据的在看我，是。所以假如你注意看，假如你经常做这样的思维的时候，其实你在接受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思维，你其实众生你想要跟他讲道理，他未必能听。为什么？在他的内心所生的无明形式，这些造作出来的东西，他就是这样看。除了恶意造作的、恶意扭曲的，那不另当别论。可是，在有些众生里面，你怎么跟他讲，他就这么一个认知。所以你会看到说，其实众生处在这个环境里面，和我们有时候对世间很爱着或者很尽心的话，我们就会想到，我想尽办法让每个人跟我一样的看法，根本你已经忽略了每个人背后的缘起。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在面对这种度化的因缘当中，你只是投射给他一个东西啊，尽量接引他。但在一个东西上，你心里早就有数的时候，每个众生会随其因缘起不同的见解，因为他各有他所依的，他引申他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们不会那种这个世间啊 有的人就对世间很有情，哇，想再改变这个世间，用这个世间法想要改变世间，你看根本不可能。所以这个世间再怎么样的制度，到最后都怎么样？哎，你一时制度起来有作用，没多久就随人心开始改变了。所以我们看，在佛门啊，在很多地方啊，假如不以智慧相应，你就算制度再好，马上没断多久就要生弊病。那同样这个制度，它就起这个作用。所以你看，我说市场是很好解脱的地方，偏偏就在市场的隔壁，就同样第四禅天的无想定。那念佛是一个很好的法门，但很多人就在念佛里面产生偏差，很多人产生这误解，所以同一个法门它衍生出来也很多的问题出来。为什么？这众生的分别啊。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它是以养我们，最主要是我们讲说，哎呀，众生虚妄，因为妄想分别，所以我们很容易这样解释，所以我们只要不分别，你把它看太简单喽。他的妄想是有根据的，你要不了解他所依的这种根据的法，你要破他的执着门都没有，因为他的确是有根，而且他累积的。所以我正在讲说，像我们现在在一个同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的烦恼经常是别人烦恼的助缘，是不是？这个东西好不好？我觉得很好，本来我这个东西要给人家，结果旁边讲说不要啦，那很难得，唐朝的话就拿回来了。不过他们跟我讲唐朝的痰盂，那也不要。不过唐朝还是留着好了。不管唐不唐，就是结果到最后，我把这个唐朝的痰盂，虽然觉得有点不大卫生，可是毕竟是唐朝的，我每天出门都带着，我怕别人拿走。结果保护他一二十年，结果碰到一个专家说不是呢，伪造的。我就很冤枉，抱着一个现代人的痰盂守着二十年，这个怎么那么冤枉？是简单的东西，就是我本来不执着，是别人的执着让我执着。我的五蕴本来是颠倒，我已经够执着了，但别人也执着我的五蕴，所以帮助我执着五蕴。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当我会产生执着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执着已经仰仗众多坚固因缘，你说两三下破得了，你也太凄恐了。所以要没有真实方法去看到这个重紧密非常稳定的这种相，那种已经累积很久的对他的肯定，你说哎呀，这些虚妄我只要不虚妄可能吗？我要讲的是这个意思。太轻易看了。所以要没有很实质的，为什么到最后三解脱门，为什么是空无相无愿，它是在三三昧里面，它是在甚深禅定里面得的。这种空的解，这种直观是要在这个程度里面的啊，这样的深刻的智慧，绝对不是说我们轻易这种很散乱的啊，除非你的慧解很强，那不一定要禅定。那否则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相当基础的直观底下，才能看到这样的真相啊。所以我要讲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为这个见是舍相，未尽所狂，未见差别，未彼是舍，因为他没有看到差别啊，他没有看到差别啊。身觉定解最重要，这个都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假如你不身觉定解的时候，这个畏惧心不大会生，你会疑惑。你会犹豫，但如果对一个东西透过很多的知见、很多的角度去生决定解的时候，他的心对你的心的细腻就强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现在的修行也不是马上就等断子决定的，那么断子结，而是什么？我把你的决定分稍微松一点，这样。你要知道，当我们对一个东西的那种强烈的决定胜，这个决定的取着。只要稍微松一分，你就会得到很大的清安自在哦。你那个一点点，你不要以为一点，那一点点是很大的解放哦，就自我解放。因为那个执来自你， 结来自你自己。所以当你发觉某些意义你开始有开始松动他对的看法，你就会产生很大的离欲清净相。假如我们这个现象在你观无常生死无常，如果你观得很彻底的时候，你对世间的爱着心如果是正确观察，你不会忧戚，但你会有一种离欲。所以我一直在鼓励大家有时候听听无常经，这里面无常经的重点在于因为清净的无常啊，并不是在我必须要去舍离什么东西，而是在于我要看清楚的是我那个不曾拥有而引以为拥有的苦，就是包括生命。其实我并不曾真正拥有这个生命，或是我的五蕴跟我所有一切相关的眷属一切，但这个颠倒让我苦，所以我只要能舍离这个不曾拥有的，所以没什么好舍，只是觉照它。但我舍离是不是空空荡荡？不是，正因为我的舍离那个不应该值得而且不曾真正值得，我可以得到解脱，这是一个很比较健康的无常观察，这是不大一样的啊。对，所以你说他在生决定解，在经典里面谈的时候，当我对他产生决定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的决定在哪里？根本没有那，并不是他客观绑住我，是我内心透过种种的不当思维去确定他的时候，所以变成是相分好像被我决定，其实也是我的种我的见分在赋予他的。我在赋予他意义的时候，这个见就系在这里了。所以我不但在赋予他为可爱法的时候，其实我的心这个境本来不可得，所以我这个分别他要去执取他的人的这个心，其实就是我在创造那个境的实质的元凶。然后完了以后我再说我被境所牵绊，没有啊，是你赋予境这个不当的意义以后才你自己牵绊你自己。所以看似为境所牵绊，是你的无明愚痴把你牵绊住了，并不是境。境没有意义了，境就是依他起而已，是你自己把它妄生意义，然后看似好像境牵绊着你，不是，是你的愚痴无明牵绊着你。本质是不是这个意义？是这个意义啊。好，若见腾异象，不如分别故，虚妄生故。习觉，但是乱知则无尽哈。就是说若见腾异象啊，不如分别故啊，就是不是我当初认为那个已经起知道说并不是我原来的分别，并不是我当初认知为舍的那个，并不是这样的，是我虚妄生故。我之前认为看到的蛇啊，习觉，但是乱知则无有尽，并没有蛇啊。这个时候，他你看，若见腾奔矣啊，腾之如蛇之啊，就是说原来我把这个腾之转成为蛇之，我认知腾，我只取其那个东西，我竟然把这个资料转为当作蛇。所以重点也是我要见腾分，我要见他的原来的像的因缘，这时候我就知道说我前面所解的都是什么乱知，但无实之境啊。所以这个你看他这里面也就是看到他的无自性意嘛，是不是？我们从有我当然这个是没有像我们前面讲的十二缘起这个，但也就是我们观察十二缘起里面看到说我所见的这个我执我法，实际上它是乱知，因为并没有你所认知的这个法在里头，所以他才这里他才能真正离于这一个挂碍嘛，是不是？他绝对不是说我怎么去用什么方便去破除我对蛇的挂碍，而是实质上我去观察到底这个蛇在不在。所以当他发觉这个蛇不在的时候，因蛇而起的恐惧心是你他不是要在作意说不要恐怖，因为他的恐怖心也不用实质法，他的恐怖心是此生彼生的，所以当了此不见的恐怖心根本连作用都不用作用，恐怖心就没了。所以不要说哎呀现在不用怕了，不是，当你知道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刻意说我现在不用怕， 有的人讲不要怕假的，不要怕假的，那一定是还没真的，不是？那如果你真的就不会了啦。所以你还要自我催眠说啊，不要怕假的，不要怕假的，你一定还当真的。如果你知道它是假的，知道根本就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那就没了。所以当一个人对一个法见得的时候，那个细部的心就马上提起来。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说，当一个人真见到的时候，他看到了烦恼，他是怎么样，他就算刻意积极的想把烦恼挤出来，挤不来，因为此灭彼灭，这是不可能再生的，没那个道理。所以和我们想的就是说，在我们修行当中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也是，这都是在抉择的。其实这个原理很有意思，你可以用这个道理看出你到底放多少，或是只是勉强强作意的。这里面不能说完全没功德，其实很多功德就在勉强当中都有功德，但你必须要认清楚你的作用，你并不是真的没有敌人的。你有时候以为在这个范围里面敌人未必，你看不到，你之所以能放下它，是仰仗另，你还是有所依仗的。当这里所有所依仗，比如说我现在5块钱、10块钱不稀奇，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拿的不止5块钱、10块钱，所以你说我现在我心量大得很，5块10块，不是你贪大一点，不是贪小而已。不是心量大，你有没有搞错？是你贪得大不贪小。所以当你如果没钱的时候，5块就拿回来了。所以这个东西你要看到，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那个，因为它是一个缘起相生的关系，所以你看到它的观念是怎么样生怎么灭。你如果真的说我在这里面，我在这里不动摇，是不是真的不动摇？因为如果真不动摇，它此灭彼灭。所以在这个东西上，我不起相对的这一份心，我不挂碍。当然这个要真正解脱也才能这样，但问题是在某个世间人相对的修行上中，有些东西你会发觉，这个东西你再跟我变来变去，我不动就不动，因为你的层级实在不同。你会发觉比如说突然给你1000亿，我有时候在想，如果突然有1000亿要干什么？1000亿，当然不能，我那个我不还是小 case， 人家那个几千亿的，我是一时没想到那么大，我有想说，假如我1000亿要干什么？我常在想说，假如突然有1000亿，我会不会很快感？你会不会？其实与我们的有的人的想法是1000亿，哎呀，这事情那么多，1000亿怎么用它呢？不是拿来享乐，是怎么样创造利益人的？想到是这个，又要找谁来做啊？找不当的人会让他贪，处理不好，没有好好发挥他，就想来变成哇，这负担那么重。就是说，因为第一个，你也不可能拿1000亿去沙滩上玩，因为我们也不适合干什么玩来玩去，出家人还能玩什么？所以说，其实以我们现在受用也大概都有。你突然给我1000亿，我不知道干什么。那说盖庙，我就怕大庙了，你还叫我盖庙？对，想来想去，这1000亿突然花去不知道干什么，唯一的就是要更劳累的把这些1000亿拿出去利益的。当然有的人就是这么思维。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对你来讲它大概起不了多少心起，起不了多少心，因为这时候你可以反复做很多的思考。当然我们是不是真的不挂碍，也可以反复思考。那为什么要这样反？因为它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那唯有你在这种反复思考，你才能知道说你到底的功夫在哪里，你是不是真的已经去除这些啊？你才不会迷失于说你的表象，以为你没有敌人，说不定你的敌人根本是紧随在你后面，你根本没有跨过去。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这里面在很多的见起来的时候，都是一个很好的衡量自己心的时候啊。那我们接着看。若分分之量，悉此腾进，腾体不可得。 哦，连你看哦，第一个我们看到疼的时候是舍不见的，现在是连疼也跟你分掉，那这个时候连疼都不用止啊。这个若分分是两，虚此疼尽，疼体不可得。若无体是疼之如蛇之，但是乱之。所以你看，这个当这里面这个尽里面这个这一段话很有意思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现在偷盗，我知道偷盗的错误，所以我不该偷盗。但问题是说我想要制止，我不要偷盗，但有一个烦恼我没有去制止，我的贪，我贪没制止，到我的偷盗就没办法停止。就算我行为不偷，但我的偷心会在，是为什么？因为贪在。结果我现在就叫不行，我要对治贪。那我的对治贪的时候，我发觉再怎么对治都很难不贪。为什么？我对境自由。所以对境自由的时候，这个境有触受，就会有爱取有，是。所以我们现在假如你没有看到这个源头的时候，你挖掘就是说你只要还有有它，还有你这个法的执着的时候，你的贪会起来，但不但会贪起来，还有其他烦恼都跟着它来。所以我会往前再观，把这个法的虚妄性给看清楚，是。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看说，当我看到疼体的时候，我看到某一个意义，所以有的人看到世间无常的表现的时候，他会觉得世间不可爱，对不对？但这个不可爱里面却还有另外一个执着，就是说有一个不可爱，因为他爱，他爱这个世间的恒常，但世间不是如恒常，所以我在观无常的会有无常的一种忧戚感，是不是？可是如果我发觉就是说连那个忧戚的能所都没有的时候，也没有取舍啊。就是说这样的无常的观察就让他得清净了，是不是？或者说你发觉你也感觉到无常可以吞噬所有可爱的东西，所以这样的无常变成其实他会把舌拿掉，但还有疼在，有疼在的话会依疼在起起的执着，执着成别的法，或者至少执着这个疼，但现在是连疼都把它舍掉，哎，就是这样。所以此疼之如舍之，对，所以说你照理讲，你现在知道疼不是舍，已经进步了，但本质的烦恼并没有断止，好，至少还是这个法啊。于疼诸分中，亦如是思量分析，体相不可得啊，此之。原疼及原分啊，稀释于顽之。你看啊，啊，从于所以有些人在执粗的他不执，但细烦恼，我们就觉得也不是有这种粗重烦恼，上品烦恼、中品烦恼、下品烦恼，那比较好断的是上品，但比较造恶大的是上品，但那个下品烦恼是，它就黏黏密密连在上面的，我们讲说。灰尘放在桌上，哇，很明显啊，破掉。但油垢粘在上面，你就破不掉了。那这那个下品的那个粘在里头，绵绵密密的，是啊，那你无法断除。你能断粗的，你的细的你就粘在里头。好，所以粗的很快，但细的那一份细在你的身心里头的那一份细微的懒惰性呢，很难断。好，所以在这里面讲说。我们从这个粗的里面断除，乃至到最后化解，就是疼啊，包括对法的这个分析啊，就是说对这个圆疼啊疼分析啊，都是乱知，连细微处都是乱知，这个才能根源的去把它断除掉，把它能离开这个颠倒啊。所以他讲亦能思量，以这个疼诸分啊，能分别。那这个疼若一坏，其他仰仗疼而起的。的分别也生不来了啊，所以这个体相不可得，此之疼之缘疼及疼分啊，稀释乱治啊，一切假名类，简则自信时，假名从他起，乃至俗自尽啊。我们看他这一句要怎么说？一分分析啊， 观察等等啊，不见之体故，如蛇啊，如蛇之此等等之啊，如蛇之此等等之啊，但是乱之，实无有尽，一切假名啊，一切假名，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啊，其实并不是。你看为什么要讲唯识的意思啊？你就看到这个唯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藤其实它并没有有意用什么方式来欺骗你，所有被欺骗的是你自己的错感，你赋予它成为蛇，乃至我们现在叫两头吧，你看到其实这个镜里面说出哪一个，一个是蛇有如变气子不可，那世间依他起如幻藤，那即便是如幻有也是本质自性不可得，是，所以这两个意义是不是不一样，一个是颠倒，还有一个是世间正世俗，一个是根本颠倒的，一个是正世俗，正世俗就是啊真的疼啊，好，那个是另外一个是藤中妄生的那个蛇是不存在的，那从头到尾就不存在，这是颠倒的啊。但问题是一个颠倒之外，因为颠倒的东西是仰仗依他起的这个现象啊，那是生出来的，但这个如幻依他起本身怎么样，生无自性的，一个是相无自性，一个是生无性，对不对啊？一个是因为它本来就没有，所以蛇本来就没有，再过来是就算藤有它也是生无自性的，还是生无自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你可以看到这个意义嘛，对不对？所以他举这两个例子，从蛇藤他就具有这样把这个不同的执着层次把它拉开来嘛，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这个意思啊？好，那你看大家但是乱世无有实有尽，那刚好我讲过的就是说，当我们在了解唯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这个境来勾引我啊，而是我赋予这个境。当然在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简单无始以来已经是搅在一块了，这个境里面这个境已经带着染污分进去了，然后又这个染污分其实就加上以前的不颠，以前的颠倒造已经执着了，那现在是在这样的颠倒的和合杂染意他里面又生颠倒，其实就算从过去到现在所有颠倒也都不曾实有过，只是不断无明滋润的，也就是说讲清楚，就以你过去的串习，现在并不是真有一法跨到你的眼睛把你的神识抓去，而都是你的颠倒赋予他意，换句话并不是禁止你，是你心创它创造它，这样叫唯心所现，唯识所现。好，我们休息一下。